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国际人权日，中国人权状况受关注，人权组织指责中国人权记录恶化。国际媒体研究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状况指出，它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奥委会宣布禁止俄罗斯参赛冬奥会，分析人士称这将影响普京竞选连任。好，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赶低端、拆招牌、没改气，北京好大喜功，欲速不达。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认为绝大多数或所有欧洲国家都会仿效美国总统川普，把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当着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的面说，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把事实摆在桌面上，和平必须要以事实为基础。莫盖里尼说，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欧盟将继续遵守国际共识，直到其地位通过以巴和平谈判得到解决。这就意味着欧盟目前不会认同川普上个星期宣布的美国的立场。在启程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国家外长举行会晤之前，内塔尼亚胡批评欧洲国家领导人反对川普承认耶路撒冷，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是虚伪的。法国在查出沙门杆菌问题之后，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其乳制品巨头拉克塔利斯生产的几款婴儿奶粉和婴幼食品。法国经济部下令终止推销和出口。2017年2月15号以来，拉克塔利斯在克拉翁厂生产的几种婴儿营养产品。这次召回呢，包括出口到中国和台湾在内的亚洲、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市场的产品。有问题产品的完整名单可见法国消费者保护机构的网站。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日前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针对这样的说法，台湾各界纷纷表示无法接受这种恐吓台湾的言论。针对台湾方面对李克新讲话的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李克新的讲话是来自大陆方面的严正警告，大陆清晰画出一条红线，但它不是唯一的红线。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说，中国大陆部分官员一方面强调所谓心灵契合，尊重台湾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反其道以强势武统威吓台湾人民及台湾友好国家，并非是自称国力崛起一方的负责任做法。台湾政府维护台湾尊严的立场也绝对不会因此而妥协屈服。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访问台湾，星期一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会晤。俄罗斯因为体制性的支持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被禁止参加明年2月韩国平昌冬奥会，一些运动员以及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体育高官都被终生禁止参加奥运活动。体育长期以来被普京政权呢当成工具，用来获取民意和巩固执政基础。与此同时，普京宣布将参选总统，竞选谋求连任。俄罗斯遭受冬奥史上最严厉的处罚，是否将对普京寻求继续执政产生负面影响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在明年2月韩国平昌冬奥会上，只有那些被证明没有使用过兴奋剂的清白俄罗斯运动员呢才被允许参赛，但被禁止使用俄罗斯国歌和国旗。那么俄罗斯如何看待这样的严厉制裁措施？被禁止参加冬奥会又将在俄罗斯国内产生哪些冲击和影响呢？
对，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俄罗斯奥委会下属的运动员委员会呢，他们刚开完会，然后开完会的一个结果就是，全体的运动员呢准备服从这个国际奥委会提出的要求，就是以中立的这个身份呢，就是打着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旗帜呢，白旗呢，然后参加这个冬奥会。那么呢，明天呢，俄罗斯的奥委会呢会正式宣布 这个决定。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最近这几天呢，包括俄罗斯的冰球队，还有这个滑雪队，还有冰壶队，还有其他一些这个体育队呢，也都表态说的，就是说他们打算呢，就是以个人身份呢参加这次比赛。那么当然呢，就是国际奥委会的这个禁赛决定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冲击呢，非常非常大，这成为这个俄罗斯的最主要的一个新闻。因为冬季体育运动呢，俄罗斯同这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呢，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体育运动，而且呢，很多老百姓呢也特别特别关注这个体育活动，所以说呢，这次禁赛呢对俄罗斯所造成打击呢，甚至比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有就是最近几天另外一个主要新闻，就是把美国的一些媒体列入这个外国代理人名单的这个所造成的冲击更大。当然，俄罗斯国内呢在这个制裁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呢，俄罗斯国内很多人，特别是官员还有国会议员呢，他们主张就是说抵制这个冬奥会。但是问题是，如果根据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规则呢，如果俄罗斯正式抵制的话呢，那么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未来的这个两届奥运会，也就是八年之内呢，他无法参加这个运动会，等于那就是俄罗斯整个这个体育运动员的这个体育生命都会受到影响。当然，普京后来他表态，他说就是说俄罗斯这个不反对，不会阻止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赛。
看来影响非常大。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不顾国家形象和信誉，用运动员的健康和体育生命来冒险，在安全情报机构参与下支持使用兴奋剂呢？
对，因为就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普京之所以走到今天呢，获得这么多高的支持率，而且他还想继续执政呢，有很多因素。其中两个关键因素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在这过去一些年呢，这个因为高油价，俄罗斯这个经济形势非常好，那么民众的生活水平呢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普京满足了这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民众的一种超级大国一种这个帝国心态的这么一种心理，这包括他对这个乌克兰出兵，还有包括叙利亚。另外一个呢，就是体育成为这个普京这个巩固他政权的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特别是在这个2014年这个索契冬奥会上的普京展示出就是说俄罗斯一派这个国泰民生，还有这个国运昌盛这么一个景象。尽管这个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呢受到各方面很多的批评，包括这次揭露就是说俄罗斯国家性的这个支持服用这个兴奋剂，另外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认为就是说这个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呢是这个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冬奥会，而且背后隐藏着很多这个腐败的行为。但尽管如此呢，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体育部长穆德科呢，这次也是被禁止这个众生参赛。他虽然说面对了很多批评呢，不但没有降职，而且克里姆林宫还给他这个提升了官职，他现在是这个俄罗斯政府的副总理。
好的，
徐波。
那么，你刚才提到普京的民意，普京他宣布参加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国内又有哪些反应？禁止俄罗斯参加冬奥会，是否会对拥有很高民意支持率的普京带来负面影响呢？白话。
对，现在都等着这个普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普京他自己也说过，就是说这么严厉的禁赛措施呢，是对俄罗斯的一个侮辱。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奥运历史上就是说曾经禁止过这个纳粹法西斯、纳粹德国、纳粹这个法西斯日本这个参赛，还禁止过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还禁止过这个南非的这个种族隔离实施期间这个南非政府这个参赛。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决定，所以说各方都等待普京未来会有什么的反应。如果普京这个反应他比较弱的话呢，会影响普京的这个民意支持率。很多人会认为普京并不是一个这个硬汉，俄罗斯呢确实是受到这个一种屈辱。另外呢，最近这个俄罗斯现在很多媒体呢有这互联网上有很多这个讨论，说有可能呢这个明年2月的这个平昌奥运会呢有可能办不成，主要原因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还那个朝鲜呢可能这个闹事搅局，这样呢办不成之后呢，这样对俄罗斯呢可能会最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 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无神论国家，它同罗马教廷的关系呢一直不上不下，也一直有消息说梵蒂冈要放弃台湾，同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便更好的建立同这个中国大陆广大信众的这个联系。那么理顺梵蒂冈、北京以及教友这三方面的关系。不过《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发展目前是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海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这个又要快到圣诞节了，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呢，这个中国啊，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大这个西方宗教呢，在中国发展的很迅速。那么现在这个《纽约时报》呢，发表一篇文章，它大体上讲这个两个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是一篇这个《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张燕，他的中文名字叫张燕，他的英文名字叫 Ian Johnson， 他写了这么一篇长篇的一篇调查性报道，就是刚在《纽约时报》的中文榜上刊登出来，但是我仔细一查呢，张燕这篇报道呢，实际上它是发表在一个美国的电子杂志上面，叫美国America Magazine， 这个上面，那是好几个月，最近呢，《纽约时报》中文网刚把它翻译出来，刚登在的这个《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这一篇相当长，它分上下两部分，相当长的一篇调查性报道，它其中解释了很多的问题，啊，也回答了很多问题，它不是一篇简单的新闻报道，它是一篇调查性的报道，那么。他是通过一个解剖麻雀的这么一种做法，这个张燕先生呢，他跑到山西太原，去参观了一个太原一个天主教的圣地，他现在用中国的术语话叫旅游圣地，就是洞耳沟教堂。洞耳沟是太原郊区一个村子，他那个村里有很悠久的那个天主教的历史，有很大的天主教教堂，有很多的信众，这一个村整个有1300多人，全是天主教徒。那么从这里头呢，张燕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从这个以点带面，以小见大来看中国整个天主教发展情况。
好的，那么洞儿沟是在农村，这个农村呢，洞儿沟这个地方也和中国绝大部分农村一样，现在呢处于一个空洞化的一个状态。这个张燕在这篇文章当中好像报道说呢，好像这个洞儿沟这个农村地带呢，这个宗教并没有随着农民工进城而把这个宗教带到城市去啊，因此呢，这个天主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是这样的。
这是张燕先生，他是这样的一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呢，并没有经过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学术专家或者天主教人士的认同。他给了一个张燕先生给了一个数字，他说天主教呢是中国的五大教，比方说之一啦，佛教啦，什么这个道教啦，伊斯兰教啦，还有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五大教之中之一。近20-30年了，天主教的确发展很快，它已经发展到大概有1000多万到1500万之间。那么相对于基督教来说，大家普遍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信众大概有6000万到7000万当中。那么为什么天主教比基督教要落后这么许多呢？而且这几年来，按照这个张燕先生的报道呢，就是说不光从1500万它降到1000万出头，就是降了不少，就是发展就基本上属于停，这就是他这篇报道的主题。那为什么呢？张燕先生给出一个他观察的一个观点和结论，就是说因为中国和天主教教廷这个关系始终没有摆正，广大教友不知道到底要跟谁，跟着共产党的三字教会走，还是跟着罗马天主教廷走，这个一直是非常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它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而基督教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约束。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中国的信仰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主政的中国共产党，它是个无神论的政党。那么它怎么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与这个包括天主教在内的这个宗教，还有中国的道教啊、佛教等等，和平相处啊，共同繁荣，他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共产党他是对外宣称呢，是他希望能做到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其他几种宗教的教徒太多了，他不可能全把他们像以前的阶级斗争一样全把他们打下去压下去，那么需要一种是共存的这么一个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有统战部，有这个三自爱国教会来管理这些，但是三自爱国教会呢，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天主教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和罗马教廷这种关系一直不正常，罗马教廷一直支持台湾支持香港，那么在没有摆正这个天主教就任命地区主教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是中国天主教徒和这个中国中央政府的三自爱国教会一直摆不平的一个主要的矛盾点。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之下呢，所以中国的天主教徒天主教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尽管他们有很大的发展地下天主教徒地下天主教会。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呢，中国一些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被上岗软禁，但一些地区的维权者和访民则走上街头游行或者举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求政府保障维护公民的天赋人权。同时呢，有分析表示，中国人权状况过去一年多大幅度恶化，尤其是网络封杀日益严重，许多维权网站受到打压，活跃人士遭当局拘押。据网上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北京朝阳区费家村、大兴区南小街等地方的市民和外来人口星期天上街游行，在凛冽寒风中呢，打出争取人权的横幅。这是继12月7号近百名大西区西红门镇新建村村民以堵路方式表达要吃饭、要取暖的基本诉求之后，北京发生的最大规模针对驱赶低端人口行动的抗议活动。同时呢，据一些维权网站的消息，在武汉、重庆、福州、湖南株洲和衡阳等地，星期天都有几十位维权公民上街举牌抗议，在上访维权过程中遭地方政府人员截访、殴打、关黑监狱，基本人权遭受严重侵犯。另外，许多访民还依旧在每年国际人权日前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表达诉求，呼吁人权。昨天呢是国际人权日，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剥夺公民基本人权深感不安。美国大使馆还呼吁中国立即终止对包括江天勇、伊利哈木·土赫提、王全章、吴干等在内的人权卫士及家人的拘押和骚扰，并希望呢在未来一年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促进人权。国际社会的呼声是否有助于改善中国恶化中的人权状况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维权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先生。胡佳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首先请谈谈呢，您作为一位人权活动人士，您在国际人权日前后受到官方管控的这样一个待遇，您认为目前中国人权捍卫者目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这个12月9号、12月10号作为国际反腐日和国际人权日，已经是一个惯例性的软禁了。这也不是针对我个人，北京还有很多人也是这种待遇。那么，作为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普选的政府，只信奉谎言、恐怖和暴力。那么，你为了争取人权，就必须要首先失去自己的人权，失去自己的自由，而且你的家人也会连带的付出这种代价。最特别的例子就是像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高志胜和他已经就是说偷渡到美国的妻子耿和，以及像昨天刚刚获得人权奖的伊利哈木，他的妻子昨天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正在病榻上面，连接电话的力气都没有，还是他的儿子在传递着他获奖的消息。这就是他们的现状，人权捍卫者的现状和他们家庭的现状。
好的，欧盟上个星期五呢发表了人权日声明，美国驻华使馆在人权日当天也发表声明，措辞都比较严厉，而且都特别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包括江天勇、王全章等几位在内的维权在押的维权人士。那您认为，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这些呼吁是否有助于这个人权活动人士们被释放呢？
共产党在施用海量的资源在打这场人权之战，对内的是人权镇压，在国际社会呢，它是一种金元外交啊，人权方面的这种金元维稳。那么国际社会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 国际的这个战线上，在与中国政府的这种人权的抹杀相对抗。那么今年以来的话，许多的外交官曾经出现在那些庭审的现场，就是到现场去站脚助威，然后他们的这些做法也给了那些人权捍卫者的家人非常大的鼓励，这只是他们就是说作为营救自己亲人的第一力量。同时这些外交官的努力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这都是对人权莫大的促进，是持续的促进。
我们注意到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声明中提到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拘押中死亡深为遗憾，但是没有提到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我们知道您呢一直都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刘霞的安危和出国治疗的事情，那您是国际社会了解刘霞最新情况的很少数的一个渠道之一，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刘霞的状况好吗？
刘霞呢，她在19大前后做过一次这个子宫肌瘤的手术，那么其他方面的状况基本上依然吧，每天要服用大量的抗抑郁药物，要用吃药的方式才能够入睡。其实这个常态在相当的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现在能够改变它的现状就是国际社会的外交努力。在19大前后，也包括川普总统访问北京的这期间吧，我跟美国的这个外交官以及德国的外交官都有沟通。那么我也知道，在川普总统访问北京期间的话，虽然不是他本人，但是美国的外交机构还是给中国政府递交了这方面的，就是关于刘霞方面关切的文件的。具体的细节我不便多谈。
嗯，
那么在德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也都在重启中国向中国政府进行关于刘霞自由的外交斡旋。他们现在呢，就是说所有的程序都是瞄准着刘霞能够在比如说在明年的上半年能够离开中国去德国或者美国治疗，因为只有那样的话他才能够脱离他原来的环境，才能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才能够有所恢复。
嗯，好的，我们感谢胡佳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话题是敢低端拆招牌没改气，北京好大喜功欲速不达。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19大后，北京及华北地区接连推出清理违章建筑、拆除招牌露出天际线，以及为治理雾霾用天然气取代煤气取代燃煤取暖等新政，引发了舆论的反弹，民众抱怨其中一些措施呢不得不暂缓或者变通实行，导致政府出现朝令夕改的被动局面。上述措施的利弊得失我们姑且不论，其中反映出的习时代新集权主义治理模式更值得关注。习近平位高权重，好大喜功，蔡奇等一众官员投其所好，只为上不为实不为民。19大确立领导一切的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路线为什么出师不利，接连失误？出台重大的公共政策事先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有没有履行适当的程序？习近平能否从中吸取教训，改变政府集权、官员任性的这样一个局面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段一分钟的视频。这是不久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采访北京朝阳区被驱赶的低端人口的实况，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你为北京人去做，鬼子进退了。
夸张，十来点钟黑街来。
晚上啊、晚上十来点钟来轰啊！
那你
晚上十来点钟，谁家这个亮灯都不行，你亮了灯以后，都把你东西都给你操跑了。
那时候住胡金涛最都美好，对打工的。
啊，现在没以前好。
现在的话都饿起来了，还洗一面洗，还是胡金涛那时候好。
对，还是国家主席，主席主席，再干还主席啊？你看也可以。
现在他妈弄得人心惶惶，靠东西他妈都来东北饿死了。
你不出来打工来干啥去了是吧？
对，
打工还站不住脚，
还不能打工，还得回去。
这不知道，
这国家啥政策？
国家怎么弄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怎么生存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就出来生点存，你最后那生不了了，你再怎么生存，对不对？还小康呢，是康吗？
这些农民工呢说的都是他们的观点啊，对错呢我们暂时不论，但是他们提到的还是胡锦涛的时代好，比较引人注目。看起来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确与前朝不太一样。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和今天的习近平相比，那么农民工自然会觉得还是胡锦涛的时代好。这就和很多世界的人怀念江泽民是一个道理。胡锦涛有个口号叫不折腾。当然实际上胡锦涛时代其实也没有少折腾，你单单是征地拆迁就这个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就不用说了。不过和今天的习近平相比呢，那习近平才是大折腾乱折腾，才是胡折腾，所以胡锦涛跟他相比呢，就未免小巫见大巫。那么习近平统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全方位的折腾，在各个方面都是这个所谓大有作为。那从习近平身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古人都常常要主张统治者要清静无为，不鼓励皇帝好大喜功，那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你皇帝你一旦好大喜功，那你不但你要不可避免的你会扩大你的权力，你会侵犯人们的那种自由，而且呢也会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极大的不安定之中啊。你而做这一切的最后的结果呢，无非是为了实现你心目中的那套理想，而你贯彻这种理想的手段本身就是极其恶劣的。所以从这次上面最近出现的好几件事情，那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刻，那就是印象就是对人权的这种粗暴的践踏。所以这种事情呢，又发生刚好发生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后，那也是个非常大的讽刺。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十九大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当局呢，他砍出了三板斧，那您怎么看这三板斧？驱赶低端人口，露出城市天际线，还有用天然气呢取代燃煤取暖，以控制雾霾等等措施。有人说习近平上台。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说过这个问题，说习近平上台就标志着告别了胡锦涛宣称的那个不折腾的时代，您怎么看？
一个呢，现在肯定是这个十九大以后嘛，要进入一个这个伟大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个新时代了啊，这个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那新时代呢，可能他就要造出点新气象来，那这就包括这个还需要清除旧时代的各种积弊啊，比如说这个 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啊，所谓的这些个啊广告牌匾，哎，然后呢，还有呢，他想要这个所谓环北京蓝天，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刚才侯先生讲的很好，就是说这个统治者越有为啊，这个越不能够搞无为而治，要反而想要有为，这个老百姓就越痛苦。所以我刚才那段视频呢，我也看过，而且我也注意到底下有一些个这个听众观众的留言，其中有一条就很触动我，他说啊，说这个窝囊一点的领导人，老百姓的日子反而好过。
嗯，
这个呢，我也想起来，就是还是前两年或者三年吧。这个我偶然就是到一个商场买东西，这个从门口过的时候，听见一个小老板，在对他的助手讲，他说自从这个现在这个领导人上来，生意越来越不好过了，越来越不好做了。当然那个还是几年前的事儿，那现在来看呢，就是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啊，这个越来越多。那这个，而且呢，就是有很多是拍脑门的这种角色。然后这一次的这几三板斧来讲，其实它涉及的是低中高端，它都涉及到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城市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你把这个所谓的低端或者服务业的人口赶走了以后，一个是北京的物价整体会上涨，还有呢就是说各种服务人员的这个缺失或者其他行业的缺失，也导致各种生活的不便，而这个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甚至影响到领导干部，还有什么在京的这些外国人和这个外交人员。现在从我的接触圈子来讲，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它最终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每天在讲维稳，但是其实每天自己就在制造不稳定。
嗯，
那还有像这个取暖的问题啊，这个都要十月份了才搞这个煤改气，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拍脑门的决策，
啊，
就是想趁着所谓十九大这个全面上位的这个东风，想要大有作为，结果呢根本不顾实际，造成现在啊大片的这个所谓煤改气之后，供暖跟不上，啊，今天我看有一个消息是说中海油在紧急的进口天然气，那是什么原因？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啊，这个现在这个供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其实讲了这么多的治国理政的道理，书也出了第二本了，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说脱离实际。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折腾，啊，现在看呢，胡锦涛不折腾是他没有本钱折腾，因为他们这个团派出身的人本身就是打工的，但是太子党出身的人那就不一样，他们天然的就认为这个天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天下只有我们的天下，所以他敢于折腾，但是呢，敢于折腾又没有那样的这个本领和气场，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伟大不掉的事儿。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梦来讲，很多人的中国梦可能就因为这一次的这三板斧而破灭。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和讽刺。
好的，那么这么一折腾。啊，激起了各种民怨，费力不讨好。那么很多人呢，都用新极权主义来形容习近平新时代的这个治理模式，说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吃喝拉撒睡事无巨细，党都要亲自来抓。那么胡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党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他管得过来这么些事情吗？
党当然是管得太宽了，在实际上他当然不可能管得过来，但是理论上他是什么都可以管。那我们知道集权主义这个名词也可以翻成全权主义，
嗯，
那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集权主义、全权主义什么意思。你说通俗点，那就是领导一切，就是什么都管，什么都管，领导一切就是全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当然，今天你要说今天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集权社会，这个恐怕还有一些争论。但是习近平他一心想把中国变成个集权社会，这一点我看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嗯。而要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你要这个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社会啊，那造成一个伟大领袖，一个出现一个伟大领袖的代价呢，那就是民众变得特别的渺小。领袖一旦伟大了，那民众就渺小了。那你从我们现在看来，过去梁启超也批评过嘛，批评过这种那个封建那个那种所谓专制君主，特别是那种那个很霸道的专制君主，他就是造成一种所谓一夫刚而万夫柔，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就看他一个人的了。而要做到这点呢，你就必然会以压制所有的人作为你的手段，作为你的代价。所以从这次我们看习近平他做的这些事情啊，那当然是从他的角度，那是认为是为了这个改变首都的种种面貌，他有他的美好图景啊。但是他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采取了我们看到的这些种种的粗暴的手段，而要使他的这些做法能够实行的下去，那就必然要对这个人权，要对各种抗议的声音加以打压，所以从这次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中，还是产生了不少不满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和民众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抗议。那么看来呢，习近平要实现他这种梦，看来还并不太容易。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请教张先生。我们前面说过哈，说十九大之后，北京及周边地区打出这个三板斧啊，它就折射出习时代集权主义治理模式的这个致命弱点。什么致命弱点呢？习近平位高权重，好大喜功；蔡奇等一众官员呢，只为上，既不为实，也不为民。那张先生，我相信您在北京会看得更准，您觉得我这种观察对吗？
嗯，反正现在看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三板斧呢，啊，要套用一些个这个民间的话讲，就是叫情况不明，决心大，然后什么胸中无数，点子多，啊，这个当然还有说决策失误，态度牛。现在这个就这一套做法，我觉得。有可能成为这个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就是重大的挫折。这种挫折的背后折射出可能这个体制本身内部的各种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拿这个驱逐低端人口这个事儿我刚才讲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拆北京这些高楼大厦上的这个牌匾，那这个其实北京是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
嗯，
每一座这个大厦的后面可能都有一个或者甚至几个利益集团，所以呢这个事儿看起来只是拆一个牌匾，可能只是一个长官意志，就是我从这儿一过，我看着觉得不舒服，一拍脑门，我说这些东西占了天际线了，不好看啊。但是呢它所发生的，当然一个是对老百姓来讲，地标性的标志没有了，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问路了，啊，这个现在也有各种调侃的段子，就说在北京如何问路，啊，这个我先也不展开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这些个标志的拆除，有一些是有政治性的标志。比如说这个301医院，这个解放军总医院，这个是邓小平提的字儿，你拆不拆？啊，这个大家现在就在这看着。所以现在好像这个海淀区已经下，据说是下了文件啊。这个文件这个到底确切不确切？现在咱们还有待核实，就是说要暂停，然后呢，这个拆了的要补上，因为现在拆了以后。导致的就是 其实它后面的什么水塔呀，什么各种的这个，每个高楼大厦它的一些个设备设施全都露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变得更麻烦，更加的复杂。这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市容管理的问题，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博弈的问题，所以这个后面它可能涉及的面就非常之广。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种就是一声令下，然后搞运动式的拆除，这种做法好像是一种浙江官员的一个作风。夏宝龙就是这么干的。夏宝龙在这个浙江拆教堂的十字架，也是这么干的。所以那个时候说夏宝龙会不会来北京，我当时就说，我说他如果来北京，他要拿他在浙江的那一套到北京来玩，肯定行不通。那现在呢，证明了一点，就是现任的这位市委书记，他可能也是拿浙江的这套做法，拿他们在地方上的这套做法到北京来玩，但是呢，他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
嗯，
他也不明白啊，就是说管理一个这种超大型的城市应该怎么做，应该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到这个整体上这个管理应该有一个全局观。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地方干部因为这个任人唯亲的原因被提拔到了一些关键位置上以后，可能他们本身的见识和能力他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呢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考验，就是说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任上怎么办。这个呢又可能涉及到最高领导人的面子，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我先说到这。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邀请听众、观众、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徐波。
嗯。
刚才张立凡先生还只是从政府的角度来出发，来谈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从那些被赶到大街上那些民众的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啊？我想，中国还是要向这个文明世界看齐了。
嗯。
你比如说在美国可不可以驱赶呢？可以驱赶，它有那个 eviction order， 是由房东向房客发出的驱逐令，而且是提前30天发出，没有听说过政府驱赶的啊。至于说那个立刻就驱赶，1天时间都不给你，那是警察执行的，那是家庭暴力啊，那是 protection order。 那个 protection order 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一回事。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你把小孩赶到街上，在美国那绝对是犯法的。即便是家长带着小孩住在车里面，你住上2-3个晚上，你试着看警察管不管，他会剥夺你的这个，剥夺你的监护权。他可不管你是他的父亲的还是他的母亲，你的这个 guardian， 你的这个监护权是会丢掉的。
好的。
可是我们现在呢，所以说啊，中国要向文明世界看齐了，不能以任何理由做出上万人，这大冬天的这干啥呢？
好，谢谢高先生。高先生从人权角度看这个问题，啊，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因求体之心啊，这个广大人民群众还是非常肯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那改革过程中，这个有一定的阵痛也是可以的。而且我建议伟大领袖把外蒙收回来。再来交通大一点，那样就超过毛主席了。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一派文革语言，但是他表达了另外啊一种观点。下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
你好，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川普承认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这两个国家可以和全世界对抗，然而美国之音却从不做这类型的节目，我们的专家也是装聋作哑。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这位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和您说的无关，但是我要澄清一点， 我们这个节目叫《时事大家谈》节目，如果你希望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对耶路撒冷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请您看我们这个早上的美国观察节目，我们有专门的大量的这个文章和视频来讨论这个问题。您说的不是事实，我现在呢，我在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进来，我只能选读一些了。首先是杨孙这位网友说，伴随各种霓虹灯的牌匾字号是现代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北京强拆牌匾的行为就是新时代里的破四旧行动，蔡奇近期的行为凸显其治理无能，拍马有数，堪比秦二世时代的祸国宦官赵高。谢谢崔华这位网友说，今天是世界人权日，他是指昨天啊，在北京呢，有民众聚集在大街上，拉出横幅抗议北京市政府近日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的法西斯行为。人们终于知道无声就是默许，为了不成为下一个被中共迫害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抵抗暴政。李中办这位网友说，这次驱赶低端、拆除招牌、煤改气等行动，就证明了北京当局管理能力低下、为上迎合的好大喜功、进攻极力的官本位立场，是对人民反抗的试水，可以看作是法西斯行政的重要一步，是对习近平共同富裕的初心态度的极大讽刺，可谓愚人谷中法罗催，天际线内灯见泪，停电断水风寒骤，低端除尽胜高贵。我们用昏庸无能来形容这个决策者呢，可能过于武断，不是一家媒体呢可以轻下的结论。但是这些政令我们看到接二连三的碰到钉子，那人们就不禁要问，推出重大的公共政策，事先呢你走过正当的程序，经过充分论证的吗？与民众做过沟通吗？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想必都没有。如果经过专家，如果要专家论证，如果要和民众沟通，那么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这些政令根本就不可能出台了啊！刚才这个一些网友也谈得很好，也谈得很好。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把老百姓当成猪，可是你赶猪也不是这么个赶法啊！你赶猪，如果是你的猪，你还得考虑在什么天气之下，它会不会饿着，会不会冻着，会不会伤着啊？那么，所以这种做法之粗野，那实在是骇人听闻。也正因为如此呢，你可以想象，他当然事先不可能，经过任何的这个和民众的沟通。那么我不知道，专制者他之所以拒绝倾听民意，那么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呢，他就认为民众老百姓是不知好歹的，哪怕你做到事儿为他好，他也不懂。他也要瞎反对一气，所以呢，就必须要有党，这个由统治者来包办代替。但另一方面呢，其实统治者也清楚，他的有些政策、有些做法是明显是违背的老百姓利益的，因此老百姓当然不会同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只能由统治者单方面的去强制的去实行啊。那我相信，在最近推出的这些政令这个之前，当局没有和经过专家的论证，没有和老百姓沟通，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他们想必会对这些做法会引起什么反弹，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怎么样对付这些反应，怎么样去压制这些反弹，这个大概他们是做过不少考虑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这个事情接二连三的推出它不是这个事先并不是很简单的这个鲁莽从事另外呢，既然发生在天子脚下，那大家也都很清楚，这绝不是这个仅仅是北京市的领导他们自己的想法就能做得到的。从这些事情我觉得它暴露出，就像刚张立凡先生刚才也已经谈到的，那么由这件事所引出的这个种种问题，以及我们能听到能看到的各种这个不满和反对的声音，那么这个背后我想这个水还是相当的深。
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啊，在党管一切的这个习时代，那还有没有党政分工？就这些事明显呢都是行政事务，都应该呢是这个由政府，由这个市长来管的，为什么针对这些行政事务呢，人们只骂习近平和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而很少提及政府总理李克强和 和北京市的市长呢？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毛时代以来的这种党政不分，然后党领导一切，这种思维的这个延续。所以呢，党领导一切，那么这个既然是如此，那么所有的责任也应该由这个党来承担。那政府现在就被虚化了。
嗯。
那这个政府被虚化的情况，其实在18届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这个作为一个总理来讲，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就是给一把手打工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当然他也没法承担什么责任，因为他的发言权很少。那这一次也是一样，这一次这个好像这个北京代市长陈吉宁在香港被问到这个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个就是侵犯人权的事件，这个陈吉宁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确实他没法回答。
嗯，
他回答了就得罪这个同僚，他只能采取不回答，因为也确实可能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他下的令，很可能就这个情况。而且我还注意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一次开会还提示了一下，说是这个要求重大决策要经过人大常委会，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委婉的在，表示不满？我不清楚。但是呢，现在一些个这个官方媒体也在有类似的发言，比如说《人民日报》、什么《环球时报》，甚至今天还看到这个《检察日报》，就是检察院的这个《检察日报》，都对这个北京的一些做法啊，《检察日报》好像谈的是这个拆除这个户外的这个牌匾广告的，就这些个事情，都在谈了。那么这个是不是体制内可能也有一些个不同的声音在出现？就我刚才讲到，这中间有权力的博弈，也有不同利益集团在背后的这个表达他们的不满，所以呢，这个可能倒是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发，某些政治事件或者政治危机，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嗯，
但这个起源其实是领导自己造成的，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现在这种党政不分的这个局面，这个其实毛那时候就是公开讲的，就是不能靠法律是多数人，他说我们主要就是，不靠这些，我们要靠决议开会。
嗯，
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说就是说我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啊，《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现在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个治国理政的思想，现在又回来了。
嗯。
现在搞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也有很多这官媒，就我谈到的官媒，他们就在质疑这个问题，就是北京市你拆除这些户外这个牌匾广告是否合法？因为当初也是你们批准这些东西才立上去的，现在你突然说这个不行了要拆，那也是这个你也有一套，得有一套法律程序吧，也不能是上来就拆吧。
嗯，
但是现在就在这么做，所以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影响面啊，刚才有的这个听众说，好像我没有谈人权问题，其实人权问题我在前几次的这个节目中我已经谈了很多了。
是的。
今天我侧重的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件事儿有可能给高层的内部造成的一些个影响。
好的，
我先说到这儿。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是怎样想的。我先来接电话，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张立凡先生好，我想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啊。历史王朝周期，进入统治中期的话。好像我也算是一个历史的爱好者，任何王朝就统治到中期，比如说 经济发展进入瓶颈状态，好像这个国家都会进入一个严控的状态。我不知道现在按照历史来对比的话，中共是不是进入了统治中期，比如贫富差距大，然后就是贫富差距大，就是流民问题比较多，失业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
好的，谢谢河北的这位蔡先生。一会儿张先生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谢谢您对历史的爱好。啊，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我认为共产党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末期了，它不会是一个中期，它已经到了鼎盛时期了。中国的朝代历来都是这样的，它贫富差距本来也是意识都是很大，只要是专制王朝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共产党就是到了习近平应该出水末期，习近平过了之后应该是找不出是谁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我再来念几位，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金刚吴他说，趋低端呢是习想在京城，很有意思啊，趋低端呢是习想在京城眼不见为净，没改气是想让到访者看看中共对环境改善的成果，拆招牌呢则想整齐划一，也是表面文章而已，其实都是驴粪蛋表面光，违背客观事实法律和规律胡干啊，违背客观事实违背法律规律胡干蛮干而已，没什么欲速则不达的，说透了就是以天下奉一人，这是啊，只是违反基本人权毫无人性的作为，只怕习会无福消受，写入党章的习也必定会写入史书，但是却是自六四以后的最黑暗一笔。西元这位网友说，中共的驱离低端人口拆招牌没改气背后都有很大的利益为驱使，第一，驱离低端人口，把外来人口赶走之后，把空出来的房子卖给开发商，从中大赚一笔。第二，拆五花八门招牌，把现在的八门招牌都给拆了，然后指定到做广告的或做广告牌的商家统一做，然后中共又从中分红。第三，煤改气是中共在俄罗斯买了高价气，一买就是几十上百年的合同，中共不想自己买单，就是想把账单全部给我们的居民来买单，啊，听众的想法什么样的都有，不过呢，有的是确实很深刻。我想，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想首先请胡先生，您简要回答一下我们这些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吧。
我想这些网友的意见都反映了他们的一个切实的感受，而且这些问题也看得相当的深刻，因为这次整个事件。这个当局的做法，它是严重的侵犯了各个阶层的利益，而且呢，由于这件事，它的整个侵犯不但本身来得非常粗暴，而且整个问题又不具有这个所谓政治的敏感性，这就使得那种反对的声音、异议的声音就有了比较比别的事件更多的表达渠道，而且也正像大家很多人看到的这样，在背后这在这中间呢，也会反映出上层的某种这个权力的博弈。那么有一件事很明显，如果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此恶劣的这种做法不能加以一定的遏制，有关的负责人不能够问责的话，那么今后权力的这种傲慢、权力的猖狂会更加变本加厉。反过来呢，那个如果这一次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多少能够对这个权力的这个滥用有所约束的话，那么恐怕对这个今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好的，张先生，现在还剩下20秒的时间了，您来一个结论性的回应吧。我只提一个问题，有没有问责？您认为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问责，而且这个可能会坚持他的错误。然后呢，保住面子，但是最后呢，可能要承担历史责任，这个事情他们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
好的，
谢谢，
谢谢张先生。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共的长手如何向世界延伸，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